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世外桃源首席科学家贝玉东再次缺席。
那谁来呢？启木来了。
启木先生来。
好，欢迎启木来到现场。
好久没有来世外桃源做客。
是啊，不远千里而来，怎么样？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些什么？
小贝做科学新知呢，可以插科打诨。那 Daniel 他真的有爆料。哎，上个礼拜 Daniel 弟兄讲的很多东西啊，这就我以前从来都没听过一样。
啊，怎么样？我还说我们世外桃源有高人吗？我听他太太讲啊，嘿，人家回家就读书啊，一个月的节目他就准备一个月了。
哦，真的？嗯，照他那样，我一年都不用来了。嗯，
不，人家平常照服侍啊。礼拜六早上打电话找他，人家到教会祷告会去了，你看看。
哎呦，
礼拜六早上哎。
礼拜六早上祷告会啊？
那礼拜三晚上就更不用讲了，对。
嗯，
哎，人家还在带教会的青年，还在带福音呢，还在上班呢，还。
哎呦，有
用功吧？
嗯，天赋异禀，也用功。嗯。
那题目，你今天上节目，你还总是还有点表现呢、啊。你来的
时候你做什么？我后来一想，你上次不是提到吗？好像有人说神导进化论，你们有没有用这个词儿啊？
神为什么不能用进化来创造？对不对？很多的科学家这么讲的。
哎对对对，哎呦，这个你说很多人明白这事儿，
他们认为他们明白这事儿。
我得算一算，大概就两个来礼拜前才稍微算知道这个什么叫神导进化论。
听哪个名人给你讲了一篇是吧？
哎，那是名人，那绝对是名人，那是真的首席科学家。
首席科学家，
首席科学家，
音乐家在用的词怎么现在都被科学家拿去用？他懂不懂得这个音乐家所用的首席是什么意思？
哦，你是在说那个首席小提琴？哎，那不就是那个拉的最好的吗？
嘿，那不是的，人家是可是乐团的灵魂人物啊。
哦，
对吧？其他人都要为他马首是瞻呢、啊。
哎，就是说他可以领导得了，是这意思吧？
他不是说可以领导得了，你去看交响乐团的这个好的乐团演奏很有意思啊，你去注意一下、嗯。不懂的人觉得说，这怎么这个乐团老是慢半拍呀、
啊？啊，
那指挥的棒子啪一下去没声音的。
我就不懂，没看出这名堂来。嗯，
指挥的拍子啊，跟那个首席小提琴的拍子、啊、是有点距离的。那大家都要跟那个首席小提琴的拍子，你知道吗？
哦，原来这
东西你不是说他拉的好不好，而是你不能够跟他竞争的。全乐团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跟他竞争，试着超前。你们科学家这么做吗？那不这么做你怎么叫他首席科学家？但是用这个词就不够科学了嘛。
哇、哦，所以这首席挑小提琴不容易。
对对对，那个首席科学家做什么呢？
当然这也只是其中一个首席科学家，
科学家可多了。
这还真是个大计划，叫做人类基因计划、
嗯、哦，人类基因计划，这里边不是有好几个在争龙头的，有个是政府的，有个是抢先的，是吗？
哎呦，那蒙哥知道的真多。其实我这个都是老新闻了，这2000年不是这个那克林顿总统啊，然后那个就是我待会要介绍这个 Dr. Collins 啊，给他翻译成柯林斯好了啊，柯林斯
什么来头？
宣布经过这个好多年，各国超过2000名科学家公布人类基因的基因组的信息，据说有30多亿，
也就是初步的地图发表出来了，是吧？
哎，对对对，地图就是说他通过这个东西，你可以哎真的知道。隐藏或者说在人体里头那些信息就是什么，它据说以后就有可能了。
也、yeah, 这2000年这个只是一个初步的位置草图啊， 就好像用人造卫星的照片把地球全图拼起来一样，那里边的功能呢还差得远呢、啊。美国这边是柯林斯带头了，
他是首席科学家，这个没有错。
那你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怎么样，他来、
哎、
他来请你吃饭吗？
可能没这样荣幸了，不过确实是见过面。我们在这个大学呢、
哎哎、是他见你的面，是你见他的面，这个见过面这个东西
哎呀，就像当年这个天安门城楼，那多少人都说我见过毛主席的面、
嗯、哦，是这么样子、啊、
哎，就这么个见面。
那不能说毛主席见过题目的面、
对，我还没上去跟他握手，所以不能这么讲。大概就是3月20号的时候呢，
他来你们这里发表演说是吧？
对，来校园发表演说。哎，那个题目很吸引人。本来这个演说也是学校一件算大一点的事儿吧。他请两个名人、两个科学界的名人来。
嗯，讲什么呢？
所谓的科学与宗教论坛。
哎呦，
好。这
是，但是请的两个都是科学家是吧？
对呀、啊，像这个是首席人类基因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另外一个是德州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嗯 ，Collins 副社长，科学证明有神啊，
另外
一个 Weinberger，Steven
Weinberger 搞物理的，
就负责讲，虽然这宇宙很奇妙，但是如何证明没有神？
又是一个老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子孙，和马克思一样出来向全世界宣扬没有神。你看他们真是能干的、啊、你真觉得有必要去听吗？
哎，这也不能这样讲。那这岂不显得我很傻，为什么还要去听呢？
哎，表示这个首席科学家柯林斯先生是一位信主的弟兄啦。
哎，那是当然。
那他
因为他这个题目叫做神的言语吧，语言，
大概指的基因而言嘛。那你听了以后感想如何呢？
坐在那里就有点像云霄飞车啊。
怎么说呢？
因为我去之前我是真不知道 Collins 是谁，然后这个什么叫神导进化论，我基本上就是听过这个词儿。我想以前跟蒙哥也讲过，这我对什么进化论这个确实兴趣也不大。那他就从这个宇宙的奇妙，比如说这些物理上的这些常数啊，就好像定好了的呀，这个不可能是巧合出来的呀，就凡是精密的东西总还是要有个创造的主啊，总还是要有个设计的人呢、哎，从这部分我听过，
不只听他说过，科学家他们一讲都是从这开始讲的，对吧？
哎，而且很多这个信主的弟兄啊，哈，
他们也都是从这讲，
也都从这开始讲，
这是一个很好的入手点，所以你当然听过，对。
对，所以我在听过很多次，他还用了一些很漂亮的这个图画，我觉得也很好。然后呢，后面他就讲他自己个人。怎么是在无神论的背景下长大呀？宗教对他来说是不重要的。然后直到他呢读研究生，就读医学博士的时候呢，他看见那很多病人身上信仰的力量。然后他就开始思考了，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有神没神这件事儿。后来他就读了一些书啊，然后再开始读圣经，他就信主了。等他讲完，他在有一天的下午，他决定相信主耶稣，跟随他的时候，哇，全场都鼓掌了。就显然是有一部分像我这样已经信主人跑去听，
在那边去做打手的，对，
没有做打手，真的是大家就鼓掌。我当时所以说像坐云霄飞车呀、挺感动的。接下来的事情我就有点诧异了。
大出你意料之外，他接下来讲什么？是不是？
接下来就在讲，他说：“哎，我这时候信主了，基督徒。另外呢，因为他读医学院，他本科也是读的这个跟这个物理化学有关的东西。他到了医学院的时候改攻遗传，他说：那我又是一个遗传生物学家。
是。”
嘣，这岂不是要爆炸了吗？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为什么这自相矛盾呢？他是一个，
哎，因为他好像觉得说科学和信仰是冲突的嘛，和他所学的有冲突嘛，
所以他觉得他自己的信仰显然和他所学的有冲突，
是有冲突。
他虽然有一个属灵的经历，就是他接受主了，
接受主了，毫无疑问，
但是他回头要上班的时候，要去做研究的时候，他发现说，哎，这两个东西怎么办呢？是吧？
好像自相矛盾嘛，对不对？然后他因为时间当然也有限，他就没有讲他自己这个整个接下来的心理路程了，这个没讲。好，然后他就讲了，他说：“那我们回头来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来历，包括我们人的来历，有哪些可能性？
有哪些可能性？”
当然他列了好几个可能性，从无神论开始到创造论。然后提出了下面一个，就是神导进化论， theistic evolution。
那么他自己是倾向于这个理论是吧？
哎，不是倾向，他就是说讲得很清楚啊，前面那几个是不可能解释得了的。比如说他说无神论的话，这个没有办法说是原话，但是我想这个意思没有讲错，很其实是很没有逻辑的什么的。
嗯，
那他说创造论啊，当然他也提到了智慧设计论呐、啊嗯，也举了几个这样的例子。他说创造论呢，就明显的在忽略他在我们在生物学中看到了这么多大量的知识进化论的证据。
哦，他这么说的是吧？
哎，这个大量，这个我就不知道他哪个大量，那我就暂且听着。
嗯嗯
啊，
他认为这个进化论有大量可信的证据来支持他。
他说创造论的人呐、
啊，
是忽略了大量的科学证据。
嗯，
给我的印象就是，如果你相信这是六天创造的话，
嗯。
你就是站在几乎就是站在了科学的对立面，是大概就这意思。
哦，
接下来他再开始讲、嗯、哎，他所相信的是什么东西，
他相信什么东西呢？
哎，就是神导进化论。
他怎么说的呢？
当然他说这个神导进化论呢，再加上他又是个基因学家嘛，好像现在比较流行的哈、哦、这照我的理解、
哎，
就是还有个所谓叫基因进化、
嗯、
因为现在人可以把什么老鼠啊、
嗯、
猴子啊、
嗯、
是吧，苍蝇啊、嗯、这些人啊基因都列出来、
嗯、
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好像这个人的基因全部都在那里了，大概有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人的基因啊老鼠基因摆一块啊，你就会发现、
嗯、
哎呀很像
很像，对对对，很像、
哎、
真像、
嗯、
啊，照我们这么分解起来真像、啊、你如果把《红楼梦》和《水浒传》他们所用的字词文法造句通通拆开来去比一比啊，那也真像，你都分不出来哪本是哪本了。对，
嗯，这个我们待会回头可以再讲，但是我们先讲这个他说的这个神导进化论的概念。
嗯，
照我听起来，就比如说他说这个他相信的地球有3.7个 billion 37亿年，
对，
这就是现在的进化论就这么讲的嘛，
就是用他们的数据嘛。对
对，然后宇宙年龄是个100多少亿呀、啊、这个数据只会往上增，不可能往下减、啊、
不可能往下减。
然后他列出这个 Daniel 弟兄曾经批评过的这个进化树啊，他当然没有用进化树那个样子、
嗯、
他只是列出来这个每一个样的不同的动物啊什么鸟。
所以实际上他所信的就是根本就是进化论就是了，只是把上帝加在里边就是了。
哎，对，这个讲得更精确一点。哎，我就是想找这个表述，但是、
嗯、
但是呢，明摆着这个，比如说单细胞到多细胞啊，这中间这个环节，现在科学家还没搞明白啊。
嗯，没搞明白的就归给上帝，要是自认为搞明白的就归给进化论就对了，
哎、
大概这么。
对，他说这个完全可能是神的手在引领。哎，就像你开始说那话的话，如果神选择这样来。啊，创造各样的事情呢，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呢？那更让我们觉得神奇妙啊。
哎，如果神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话，没把圣经给我们，或者神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过这方面的事情，那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过如果圣经所讲的跟你讲的不一样，那我就不觉得它奇妙，我反而觉得莫名其妙。
对，我也有点这意思。我听他讲完，我真的是莫名其妙。
所以你蛮大失所望的，对不对？因为他所讲的东西就是了无新意。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其实天主教廷一直就是这样的立场嘛，就好像他们从前支持这个天动地心之说，像 Daniel 在上礼拜跟我们所说的，只是现在不是教宗在讲，而是这个首席科学家在讲，如此而已。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
哎、对我还是有点心意的。那你听我讲这个基因，这个我就不知道蒙哥是不是以前跟别人讲过、
嗯、
这个
还没仔细的讲、
哦、
姚记和我们讲过一些，姚记搞这东西的，所以他跟我们讲过一些。
哎，详情你就蒙哥，虽然我
下次再让他再上来讲。
对对对
对,
对, 对，虽然我也是拿过博士的，对不对？但这不是这方面博士，所以完全不懂啊，就当是不是一不小心就
外行人来了。哎，你讲错，正好下次姚记做节目才有东西可以讲嘛，说吧、
嗯。下面这个例子，他说他列出来了老鼠的基因哈、嗯，
是，
当然他就说这是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呢、
嗯、
又列出来这个人的一部分的基因，
是，嗯，
哎，然后真相啊，
真相是看起来真相啊，人家说什么、
就是、好像就啊、人家说什么？
哎，现在人家最喜欢拿来问就是说，蒙哥啊。你难道不晓得吗？这个猴子猩猩的基因和人的基因只差1%耶。
对，差1.6%吧。
哎，对。
对，差1.6%。
我总是给他这个答案。我说、
嗯、
那 这样子好不好？我把你那1.6%拿掉，我看你会不会变猴子，可不可以？
哎呦，首先是拿得掉吗？这个，
这就不去管它了啊。
嗯 嗯。
从人这个分析的方法，你把它做成照片的，都是这么一条一条的，是不是？然后这个密码都这么排，整个都是用基本的架构的方式啊。你当然可以说它很多东西都很像了 啊。
对，就从这个像就开始了。
对，
不是大象的象，就是说从这个，
哎，我们的眼睛看起来它像
老鼠和人，据说它就是90%相像。然后就是你刚才说的猩猩啊，和那个这 Collins 弟兄是说98.4%相似，和黑猩猩呢 啊，他举出来那个其中就那么两个不一样。然后呢，这个老鼠的好像有两个短的，这个人呢就一个长的。然后那两个短的加一块呢，好像就跟人的那个长的很像了。
啊？
哎，我有没有把你讲晕呢？
没有没有没有，很听得很明白，对。
哎。别的都差不多，然后呢，不同的是呢，那两个短的呢，是好像被分开了一样，在老鼠里头，在人里头就是一根长的，又那么相似。他说这个不是一个地方发生哦，他说是很多地方哦，然后
是啊，
哎呀，很多地方，他说只是靠这种偶然呐、啊，在这个地方啊，那是不可能的，基本上就是大概是这样意思啊，除非你相信。上帝是单独造了人和老鼠，而且哈、啊、还专门在一些地方呢放那种就是我看不太懂的基因，看着长得差不多的呢，专门来误导我们
啊，
不然结论只能是说他们俩有一些关系。那具体怎么关系呢？当然了，这个他说有待将来再明白神的巧妙，这个对我来说实在太新鲜。
因为一般人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做支持进化论的说法，他只是从逻辑上把它反过来说，既然这么相像，那显然呢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在里边。他所说的只是一个逻辑上的正反合的这种辩证的角度问题而已啊，因为大家一般说你这么相像就表示说呢，这里面是没有神。他是说你这么相像就表示说呢，显然呢是有神啊，有神又有进化这样子，嘿嘿，是不是大概这么回事？
你说的那个是当然，你这个把我想这个把我开头的第一部分呢讲得更清楚了。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选择相信神是把人和老鼠啊单独造的，造的时候呢又把基因造得这么像，那神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想故意的误导我们。哎，这个你听，这个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哎，对对，他说不然的话呢，他不会把他这东西造得这么像。这个是老鼠和人呢、哦，还是90%？你要说看黑猩猩和人，我肯定就看晕了，因为他基本相像嘛，98.4%一样。
讲到这地方，有没有人拍手呢？
哎呦，我是胆子有点小，而且呢反应也慢。要是他让的话，我肯定要问他问题了。他据说啊，不，这个实际上他后来也让人问问题，我就是不忍心再看了，我就走了。因为我实在也等不及了，那个无神论的这个讲的就更离谱了，所以我后来就走了。我就不知道大家问问题的时候他怎么答了。
OK。
所以这个没人鼓掌了，这是绝技，没人鼓掌。但到最后他当然结束完了，还是有人鼓掌的。
就这是一个很出名的信主的科学家。
非常有名，他还放了一段他和这个有个很有名的娱乐节目的这个主持人采访他，我现在忘了他叫那个 Colbert， 你听过没有？
我搞不清楚，
我估计这中国听众也没人搞清楚。总之呢，这个娱乐节目主持人呢就很简单，他指着他自己的表说，他说这个表啊，转两圈呢就叫一天，他说你懂吗？老康人说他懂，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在你的书里头写这一天可能是好几亿年呢？
讲的一点都没错。
讲的一点都没错。那当然他的语言技巧很高，讲着讲着就讲成是他对了。
那你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柯林斯先生的看法之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
然后应该就是我来问蒙哥问题了。
呵，你要蒙哥来批判那个首席科学家弟兄，这事情是不公平的，对吧？人家可是专家，
这也是不合适，确实。其实我问的问题倒不是说你，我也知道蒙哥没办法挑战他是首席科学家这个位置，对吧？
对。
而且我也相信蒙哥懂，虽然这个懂的基因听起来 啊，有点，但是也懂得没他多，对不对？
我们两个加起来懂的东西啊，
也没他一半，
跟个高中生差不多，我觉得。
可是我这下面这个问题，我还是这是从上个礼拜听节目再来的。
嗯，
那你说这个万一哈？
对。
当时那么多这个伽利略那个时代，信天动学啊，地动学啊，
嗯，
地动说啊，这个随便他怎么信，对吧？
对，
应该大致不会太影响他这个人的他真正的跟随主的道路。
应该也可以这么说吧，对。
最后有这句名言嘛，这是就是说这个圣灵是主要是让我们怎么样去天堂，而不是看天气怎么转，对吧？
这是伽利略他引的别人的名言，对。
如果人有神给他的恩赐，像伽利略能够明白，那更好。
嗯，对。
像我这样没不太有兴趣的，那不明白也不影响我跟随主嘛，对不对？
对。
哎，我就是在想啊，如果那天我去听 Collins 弟兄的这个演讲的时候呢，
嗯，
我或者是快要信，或者是刚信的时候，
对，
因为我今天仍然记得我太太刚信的时候呢，她还是相信进化论的。
是，
所以呢，他就拿着这个东西呢，就去问这个传道人。
嗯，
我信进化论，
嗯，
跟我的信仰有没有冲突？
嗯，
哎，那传道人跟他解释了以后，后来真的是也从圣经上的话开始，主角帮助他就明白了。因为我太太也是学生物的嘛，他以前就是相信进化论。哎，但后来真的是明白了。你今天让他说他相信进化论，他做不来了。
嗯，
知道这是荒谬的东西，他不可能信。然后我太太就说，如果他回到七年前吧，听到 Collins 弟兄这样一讲信主的经历，然后又是一个令人尊重的，是吧？在世界上都有名声的科学家，那我多半我就相信这神导进化论也是很合理的。
是啊，那不用你讲了。你看中国的基督徒，美国的基督徒，有多少人相信这东西？太多，而且大家基本的思想就是说，这个我怎么信的，其实没有关系的。
哎，对对对，这是我的真正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就那样的话，那我就
并不影响我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就怎么讲说，不影响我的救恩，
也不影响我真的怎么跟随主啊，去跟别人彼此相爱，因为我有多少机会真的去跟人讨论这样的问题呢？对不对？
嗯，是，因为进化论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不明白的东西。如果一个信主的人，基本上他大致上用进化论的数据啊，各方面，那也就是一个有神无神之争了。我们用上帝的设计、上帝的巧妙，他们不信的人就把上帝这个词换成自然。Nature's selection, nature's wisdom, 就是这样子讲而已。那你讲到这个地步，至于到底人是不是猴子变了，这个已经没有这么重要，人家也不会太攻击你，而且呢，你也不觉得有什么困难。
意思就是说，这样已经满足了这个不信的人的要求。
这样就讲和了，这样你就可以专心传你的福音了。啊，以前有个老传道人跟我讲说，你就这样讲了，这个问题就越过去了，就可以直接谈到救恩上，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要去讲这些东西呢？
哎，不行，
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六日的创造论呢？对不对？
那弟兄姐妹里头也得讲啊，那不只是传福音吧？这难道在教会里怎么办呢？
所以嘛，这里面其实是几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相信什么东西，随你去信。你认为他不妨碍你做基督徒，那也随你去说啊。
嗯
啊，你认为这样对你传福音有好处，那你就凭着你的信心去做。
嗯，
啊，我通通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你是觉得你不重要？
哎，不是，我还没讲完。
哦，你还没讲完。
你如果要站在一个教导的地位，
嗯，
来对圣经的记载到底是什么意思加以评价。并且告诉弟兄姐妹或者是福音朋友，这个神的话写是这样写啊，却不一定是那个意思啊。
嗯，
那我只有一句话送给你。
哎呦，
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哎，个人要信什么东西，那是你的事情。你信主之后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对付掉，那是你的事情。你现在认为是对，到见主的时候你后悔，那是你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在一个刊物上，在一个机构里边，在一个学校里边，在一个教会里面，告诉大家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信进化论，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同时已经否定了什么？圣经创世纪的记载，这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这个时候你站在一个做教导做师父的位置，站在城门口，站在街市的中央，向主的小羊，向来来往往的过路人，向大家宣布说，圣经创世纪的记载是错的，有的小羊要因为你跌倒，有的人要因为你的话沉沦。哎，如果你说我相信圣经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六天就是六天，那别人不喜欢，人家不信耶稣没你的事。如果你说他是错的，有小羊要因此而跌倒，有些人要因此而拒绝圣经以至于沉沦，那笔账非算在你的头上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对不起。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他们就来讲了，还不只是 Collins 了，我想肯定有很多，就像你刚才说的，有名的也好没名的也好，对吧？
对，
他就说这不行了，那这科学上铁证，
不是就是
在生物上的铁证。
他放那段影片，其实那个节目主持人讲的那才是至理名言。他说你看见了没有，我这个手表转两天叫做一天，你懂吗？什么意思？圣经上讲的一天，你现在把它叫做几千万年，这是你们站在台上讲说圣经是这样解，你在告诉别人怎么解圣经，更胜于其他一切的事情。
哦，
是这一个事情出了问题，是这个事情让我们世外桃源在这边一再站出来做这个节目，因为你在教导别人怎么读圣经，不是因为你所说的那个科学的铁证、金刚证、钻石证到底是对还是错，那个不用我们讲了，明天他们又改了意思了。
哦，你的意思就是这样的话，那读创世纪第一章就是说神的话，这个你只能寓意是吧，不能从字面上看。
你说你太太去问教会的传道人，
嗯，
他问的那一位传道人前两天才跟我讲，
哎，
他说他的小姐姐，他的三姐啊，在念中学的时候就有一个见证会的人来跟他查圣经，
哎，
那他那时候是个小弟弟，他也坐在旁边听，
嗯，
听着听着他就开始问了，因为那时候他在学校受的也是进化论，几千万年几亿万年的教育，
嗯，
他就问他说，那这个圣经里面讲头一日第二日第三日，那这个一日是什么意思呢？哎，那个见证会的人就跟他姐姐，也跟那个时候他还是小弟弟的他说，这个一日呢不见得是二十四小时。
哦，
他那时候只是个孩子，他说从那一天以后我再也不愿意去参加他的查经，因为我觉得根本就是胡扯。
第一页开始的是吗？
你从第一页，这就是个骗人的东西，这就是个不可信的东西，那一字一句啊根本就不可靠。请注意啊，他不是说你这个道理上对不对，合不合科学，合不合进化论，他是说你们拿这个圣经来说是神的话，然后又告诉我说这个一天不是二十四小时，那这个话还可信吗？那这样子读法谁还读得来呢？那整本圣经丢掉就算了。
哦，
他那时候年纪很小，他记得非常清楚，他就是这样子，他再也不要去读圣经。你们那个传道人是智商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电机博士，
那当然知道，
但是他后来他自己慢慢慢慢想过来了。
嗯，
你说什么都没有关系啊，你去传你的信仰，你做你的见证，感谢赞美主，可是你一旦要开始教导弟兄说圣经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或者不一定是那个意思的时候，你马上落在审判底下。
哦，你的意思就是最后的问题就出在他们这样迟早要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
对，
哎，
对，
或者重新定义哪些词儿啊，或者重新解释哪几句话。哦，这问题出在这儿。
你要去这样做的时候，你小心，你是站在一个教师的地位，要为别人的灵魂在神面前交账啊。你信圣经的话吗？如果圣经的话说人所说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连闲话主都要问，这样的话解释圣经的话，
嗯，
误导别人的话，神可能不问你吗？你真的愿意这样做吗？你为什么不说我信主，我是个罪人，我信耶稣基督，但是创世纪第一章啊我实在信不来，就像你太太去跟那个传道人讲，我还是宁愿相信进化论，你就停在那个地方没关系，好不好？
嗯，
你不要反过来讲你成了一个专家，尤其你真是个专家的时候，你知道柯林斯一席话要影响多少人，要让多少人绊倒，你晓得吗？他还以为他在服侍主，
嗯，
他没有见识也就罢了，中国基督徒、中国的刊物跟着他跑啊捧啊，为什么？他讲的话正称了你的心。
哦，
那你既然说你是基督徒，你要见证，然后你又说是神导进化论， 其实在别人看起来，在不信主的人看起来是极为可笑的。你以为这样子很容易让人家接受，其实我跟你说，真真正正接受的都不是不信主的人因这件事情而信主，都是信主之后还喜欢打点马虎眼的基督徒，就觉得彼此安心了。
哦，那我当然看见有个很好玩的，就是现在当代无神论有个很有名的人 Richard Dawkins 牛津大学的教授，他相信的东西就和这 Colin 相信的东西这个基因进化基本是一样，
一模一样的东西。对，
所以呢有人明白他呢就说这就是这就怎么讲了，
所以我就说
挂羊头卖狗肉，也说的太难听了点，
白马非马，这根本就只是一种逻辑辩证的手腕。
嗯，
当然你说这个弟兄是不是很可爱，是很可爱，他是不是精神可嘉勇气可嘉，是，我很佩服他，我也相信他是一位非常非常有成就的科学家，他对于他所研究的基因他懂的那一部分比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加上做节目的人加起来乘十倍还赶不上他一个人，
还不是，
对对，这个我绝对相信。但是我最近在读，这两天我刚好读到一些小故事，是有关于爱因斯坦的。
哦，
就爱因斯坦这个犹太人啊，他除了是一个很聪明的科学家之外，他还有一件事情相当出名的，就是他很喜欢拉小提琴。
这我们也听说过。
他小提琴大概拉得还可以，因为他是名人嘛，所以他就常常跟这个有名的音乐家呢合奏。但不是开音乐会啊，这都是大家在一起啊，就是陪他玩玩，因为你能够跟爱因斯坦对不对一起演奏，那多么有意思。
是，就是啊，还有机会还合个影什么的，是吧？
至少有三个人，这三个故事可能是一个故事，也可能真的是在三个不同的场合。有一个是著名的钢琴家鲁宾斯坦，有一个是著名的钢琴家施纳贝尔，还有一个是布达佩斯弦乐四重奏，这是世界上最出名的弦乐四重奏之一。
嗯，
一共有三个不一样的故事，讲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还讲什么？
就是说演奏到一半呢，这些真正的音乐家都实在不耐烦了，
受不了，
停下来都问他同样一个问题。
啊，问他什么？
他说 ：“Albert, can you count？你会不会数数啊？”
哎呀，这太不给面子了啊！
首席科学家，不会数拍子。所以常常就有人很有兴趣说，他们想知道说到底是谁教爱因斯坦拉小提琴，这个问题还不大，但是至少呢，大家还不会糊涂到一个地步啊。你要学拉小提琴，你去拜师爱因斯坦，还不太有这样的人。
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听听我们刚才这位可爱的柯林斯弟兄他所做的见证以及他的讲论，他做他的见证，他为什么信主了，然后他是研究基因的，然后当他开始要讲他神导进化论的时候，他突然开始看了，他说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生物的什么历史，生命的来历，基因的来历。
对呀，
记得这是爱因斯坦开始拉小提琴了哈。这个首席基因学家开始讲基因的什么历史，这是两回事哈，这个是天差地的两回事。
哦，就是他如果要是就是讲他所做的那部分基因的奇妙，但是 OK，
对对，你不要以为基因学家讲基因讲这个进化论他就是讲他的本行，一点都不是。
对对对，
他每天在实验室里面所研究的，不管是老鼠的不管是人的，通通不告诉他这个东西的怎么样
历史。
我们讲的历史不是说这个人生病的历史，我们说他从哪里来的，尤其照他所说的那是几千万几亿万年之前的事情。什么叫死无对证？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死无对证。你在说它怎么发生的，怎么改变的？假如今天我们进到录音室，录音室的桌子上放了一个馒头，你是营养学家，你可以告诉我这个馒头的养分是什么，你甚至可以告诉我这个馒头怎么做的，我都还可以听你。但是你现在要告诉我这个馒头怎么来的，对不起啊，那你这个首席的科学家和我这个末席跑龙套的没有两样。为什么？你已经完全走出你的本行了。搞血液的学家他不知道血液从哪里来。我就听过一位很出名的中国的传道人这位弟兄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很多人都听说过他是徐华医生他讲到很长可是他就是非常诚实的科学家。你怎么知道他非常诚实呢？他说我是一个麻醉医师，当然我没办法一个字一个字重复，大概是这个意思。当一个病人要动手术的时候，我很知道照着这个病人的身高体重给他上多少的麻药。
嗯
啊，让这个手术可以顺利进行。可是你如果问我，为什么这个麻药打下去，这个人就会睡着，就不会痛了？我告诉你，我不知道。
哦，
你如果再问我，为什么几个小时之后他又醒来了，好端端的像没事一样？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
哦。
你看见了没有？
他果然诚实，也
这个叫做传道人，这个叫做做见证啊。
哎，换一般人很可能就讲几句了。
你说他难道真不知道吗？他知道的可多了。可是追根究底，那个从那个最基本的问题来讲，就像你睡觉为什么会醒，你谁讲得清楚这个事情？听世外桃源，怎么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这个睡着了又会醒？不管你是睡着还是醒来，这东西
一般醒的时候是因为音乐响起来了，太吵。
谁能够真真正正把你讲清楚？
嗯，
知道从前有一首流行歌叫做《风从哪里来》，你听过这个歌没？没听过。那这个风从哪里来这件事情啊，是个科学的，
嗯，
对吧？你要问一个地球物理学家，你说风从哪里来，他会告诉你，哦，冷气团，太阳光，地球自转，还有湿度，还有季节。还有昼夜温差，哈，最后就产生风。但是我请问你，他真的答了风从哪里来吗？
没有，
没有。你再问他说为什么刮风，他可以给你讲了一大堆的原因，为什么风是在这个方向，为什么今天会刮风。可是我问你，这个答案真的对吗？是终极的答案吗？你再问一个老农夫，这个老农夫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基督徒，他是种田的，
嗯，
你问他说风从哪里来？今天为什么会刮风？
哎呦，
他说因为我的田需要浇水，我祷告，然后上帝听我的祷告。风从神那里来，因为我的田要浇水，所以神用风把云吹过来，又把云化成雨点降到我的田里，这就是终极的答案了。我请问你，哪一个答案是真答案？
后面那个答案是真答案，不过这个答案很不符合现代科学。
你如果有一个前提，就是让你的圣经符合现代科学的话呢？
哎，这当然是啦，这很显然，在这个
我还是一句老话啊，不但神把他的话给我们，怎么解释神的话，通通写在圣经里了。以前已经有非常多的例子，像我跟小贝在读这个，我们这个首席科学家小贝还是要比他高明的，在读圣经这件事情上，
怎样解读神的话就是最大的科学。
已经是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写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经的话怎么读，从来没有一条叫做让圣经能够合乎科学。
对，
从来没有。
那他们怎么办呢？这些搞这个基因科学的人怎么办呢？或者说搞别的跟生物有关的人？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所谈过的东西。简单的说，你如果把你所研究的学科里面那个进化论的成分拿掉，一点都不影响你的研究，反而会帮助你的研究，这是打了保单的。去拿任何一本生物学、微生物学的教科书拿来，摊在面前看，里面有关于那个进化历史的那一部分是100%可以删掉，也应该删掉，那部分是附加上去的，根本不是这些科学研究的基础。
哦，
哇，你说怎么办？不需要怎么办？什么都不需要办，你只要把每一次提到 nature 那个字换成 God 就行了，然后后面加个哈利路亚，你就去做你的科研去吧，一点都不妨碍你的实验科学。很多的弟兄啊，他可以是很好的科学家，可以是很爱主的弟兄，有一件基本的观念他一直没有搞对。
哦，
最近我也读到柯林斯弟兄他自己的见证，那就像你在这边说的一样，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啊，
他需要对自己有一个交代，这一个信仰是合乎理性的，
合乎现代科学。
他很喜欢用这个理性这个字
啊，
那理性等于逻辑、现代科学这些东西都是混在一起，因为他们不是哲学家，所以他们用这些词的时候都用的比较含糊的。他可以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他也愿意跟随主，可是有一个关他过不去，他说他没有办法看见自己成为一个理性自杀的人，因此他必须想尽了办法用理性把他的信仰解释清楚。神导进化论就是最能满足他的什么，他自己的话讲的嘛，最能满足他的理性的。换句话说，神的话不是前提，事实的真相也不是前提，满足理性与科学是他的前提。 他就是在这个地方栽的跟斗，像很多很多从中国来的基督徒一样。
对
啊，那这些的观点跟圣经的观点是完全不一样。圣经同样的，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字来代表这个所谓的理性，圣经不这样讲，绝对不这样讲。圣经要我们用我们的悟性来明白神的话，悟性就够了。而现在我们所说的理性啊，被称为虚妄的理学
啊。就圣经呢，跟它稍微相近的那个词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不是说稍微相近，而是说摆在我们把理性摆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啊，那圣经是用另外一个东西来摆的。
哎呦，那是什么？
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得很清楚嘛，他形容斯提凡，他说斯提凡不是靠科学与理性说话啊，请注意啊，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所以众人抵挡不住。
嗯，
哎，到今天讲这种神导进化论呐、gap theory 的人呐、我还没有听见一个他敢站起来说我以智慧和圣灵说话。我告诉你们，圣经的一天是好几亿好几万年，这可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你说这事儿错在哪里？难道这样的错还不明显吗？难道还需要再讲吗？
嗯，
你知道经上的话都是人受圣灵感动记下来的，而圣灵是为神为基督做见证的。圣灵说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说到底其实你真要用那个完全违反科学违反理性的进化论来解释圣灵的话吗？
嗯，
你要说圣灵在撒谎吗？我们就暂且不要说，你用这个六日创造论大洪水说来解释地表今天宇宙一切的现象是100%解释得通，而且是非常完满的解释得通，我们就暂时把这件事情摆在一边。你真的是这么无知这么信不来，那闭口算你聪明。所谓一个谎言的灵入了以色列家，在这件事情上睡着的糊涂的那实在是太多了。很不幸啊，我们这个首席科学家就是其中之一。
嗯，
很多中国基督徒美国基督徒还跟着他跑。
这中国人主要迷信人的 title。 哎，那蒙哥你说这个人和老鼠它有90%是基因相似，而且和黑猩猩有98.4%，太像了，那你说怎么解释呢？哎，估计蒙哥是不是基因学家呢？
蒙哥不用是基因学家，因为博士这样的说法的人已经太多了。对于这样的说法，第一、看见东西像就说这个是那个变来的，这是进化论最最幼稚的地方。
对对对，
这是最莫名其妙的东西。那这样子好不好？我把你身上的那个不一样的10%拿掉，你看你能不能变成老鼠？
他是不是有人可能就在做这实验吧？
我希望他拿自己做这个实验。这是第一。那第二呢，我们在看这个基因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不晓得这个基因是什么东西，基因发表出来就成了那个动物，就成了那个人，对不对？
对。
你并不是看见一团莫名其妙的基因，哦，这两个很像，你不知道他们变出来到底有多像。你应该用哪一个来作为你辨别的标准？如果人跟老鼠之间只有10%的不一样，那表示你这个实验做对了，表示你这个比较是有价值的。
嗯，
你跟黑猩猩之间啊，看人跟黑猩猩
1.6%而已，
他们如果真的只有1.6%的不一样，那表示你这个证据收集得很好，对不对？你不能反其道而行啊。因为这个基因，不要这样，听众朋友听得懂听不懂？不是说这个基因发表出来是什么东西不晓得，所以我们拿基因来比较比较准确。不，发表出来已经很清楚了啊！你跟老鼠的差别，保证超过10%，这是抬举你的话了，是不是？你如果回家跟你太太说，你跟那个黑猩猩只有1.6%的区别，他不把你揍死才怪。既然人已经在这里，老鼠已经也在那里了，那你这个从基因里面看那个10%的差距肯定是错的。这是尝试嘛，这是尝试。还有第三，那我刚才稍微讲了一句，就是说不要被这些话所哄住了。因为现在你说基因的地图弄出来了，那个每一组基因里面那些信息我们看的还是像密码一样，里面到底说的
是
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说什么。你在这边比较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刚才举那个例子说，你如果把《红楼梦》和《水浒传》金庸的小说今天的《国际日报》拿来全部做某一种文字它所用字词的分析标点符号的分析， 文法的分析，你可以做成非常科学非常好看的图表。你还可以说金庸的两个短句子加起来就是曹雪芹那个长句子，你通通可以做得出来。我跟你讲啊，比起来都是一样，差距都在10%之内，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你用的字儿都差不多，和同一时代的汉字用的字儿都差不多。
嗯，
这毫无意义的，你怎么这么好哄？你怎么这样就给人家哄去？这个首席基因学家怎么会在他自己的这一行里面讲到这种糊涂的地步？那我只能说有一个谎言的灵在他身上没有除去。
怎么讲呢？就是说他所做的其实也是很小的一部分的基因，了解那个基因的来说他是专家，他可是他具体那些怎么个运作，那要是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些搞生物就没饭吃了。
当他在做这样的断言这样的推论的时候，他完全是爱因斯坦拿起他的小提琴来，这个没有话讲的啊，并不需要一个专家来驳斥他。
可是蒙哥，你说这谎言的灵是不是严重了一些啊？
没有啊，这是圣经的话。因为以色列家人不信，他们不信神的话，他们不听从先知的话，所以神使一个谎言的灵进入他们中间。
哎呦，这在
这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的，这当然非常非常严重。那还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第四点，如果柯林斯这位弟兄他宣称他相信圣经，他相信救恩的话，那他这个统计数字做得非常非常的不对。怎么讲呢？
嗯
啊，就算他的研究
统计数据，
就是这个人跟猴子啊，人跟老鼠的比例，这个完全不对。为什么？因为请问你，人分成几部分？
哦，人分成身体、灵魂。
圣经是分得很清楚，有灵、有魂、有身体。身体只算人的几分之几啊？算人的三分之一。
嗯，不一定有那么重要。
就是他，
因为你的灵如果不苏醒过来，不认识神，那前面两部分就趋近于零啦。
好了，我们就这样算了，身体算人
就算三
分
之一，好，就算三分之一。
这三分之一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
嗯，
老鼠也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这个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啊，造成各样的活物，黑猩猩也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那在造的时候，这个伟大的工程师呢，他想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设计的方法，比如说脊椎动物就通通有脊椎，还有心脏，还有血液，还有皮肤。所以你认为怎么样？他们在身体的基因上有没有很大类似的地方？那肯定是有，因为他找到一个很好的设计嘛。
哎，我也是这样想。
对对，
他比如有的人做东西做了一个好模板，他就喜欢多做几个，对吧？在那
个
同样模板稍微变一变，这样哈。
上帝有一个嗜好。啊，就是他喜欢把一切的可能性都做给你看，直到你无话可说。因为这生物界太奇妙了，有各种各样运动的办法、保护的办法、猎食的办法、消化的办法，对不对？这个太奇妙了。
对，
他如果做昆虫，那昆虫与昆虫之间硬壳的，它的骨骼在外头的，它的基因就有一定的相似性。我们就算把这个人和黑猩猩的当成100%的类似好了，那我跟你说，你如果信圣经，你不能这么说。因为黑猩猩有没有灵，黑猩猩有没有神的气吹在它里面？
没有。哦，对对对，你是说第二章神吹了一口气，哎，这个只吹了人，没有吹别人。
哎，请问你是研究什么的基因专家？你是研究人肉身那个土造的那部分的基因专家，还是你研究人类灵魂的基因专家？请你守住自己的本分。
哦，还没听说过有人研究灵
魂。黑猩猩是没有悟性的，黑猩猩是没有灵的，
嗯，
对不对？你这样子百分比加起来，你怎么可以说它只有1%多的区别呢？你这完全是不信圣经的话吧。
就是说你这个怎么想也想不出来，这个一个有魂的活灵和这个老鼠啊猩猩，这实在是差得远了。
一个有灵的活魂，你讲错了。
我讲的有魂的活灵吧，sorry。
对，所以我想这个东西讲到这里就够了啊，这个实在不需要一个专家来驳斥，因为太糊涂了。
这可是人家要是听众朋友来信说，那蒙哥又不是专家，启牧又不是专家，是不是你们就在拉这个爱因斯坦的小提琴呢？嗯，
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读神的话啊。哎，神的话是怎么样？请您打电话来，我送你一本圣经，你自己去读，好不好？
电话是什么？
2815619747。你不用打电话来跟我辩驳这个事情，因为辩下去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神的话在这里，你或者信，或者不信。也许有一天科学发达到一个地步，你真的能够明白神的话，弄清楚啊，到底怎么回事。 也许没有这一天，你的理性与科学永远赶不上，永远不够资格照我们人的思路来明白神当初所做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因此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些事情啊，讨论整个生命的来历啊，我跟你讲，连最基本的语言都没有，不要说别的了。
那就说你就是这两种，要不就相信我以前所受的教育，要不就相信圣经上讲的，就这几天。哎，
你可以诚实的说我不懂，你甚至可以说我不信，但是你不能因为自己的偏见就去更改神的话，去曲解神的话，说这一天呢不是24小时，这个太胡扯了。而且我们一定要诚实，因为常常有人在那里强说厥词，他说哎，圣经也没有说一天是24小时啊。这以前我们在节目里一再说过，如果没有进化论，没有人读得出来一天不是24小时。
嗯，
讲到底你是把神的话与你的偏见去杂交，生出来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两样混合的物为耶和华所厌恶。你要么与圣灵同作见证，靠着圣灵说话，你要么就不要说话。
嗯，
这是圣灵。那智慧呢，也和我们所说的理性非常不同的。
哦，智慧啊，智慧，
寻得智慧的就寻得生命源。智慧
听起来就跟这个通常讲的理性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什么叫做智慧？他说这个智慧啊，是在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我在他那里为工师，我是他的工程师。
箴言上的那段话，
箴言书里面讲的，对。
嗯，
当神在为世人预备居所的时候，我在他那里荣耀。然后他就说了，智慧岂不发声？他在城门口呼叫，他在十字路口呼喊，叫我们干什么呢？叫我们回转到他那里来。
哦，然后我再打个岔。可是就拿柯林斯弟兄来说了，那他说你看他怎么认识神呢？开始是被一些基督徒的信仰的力量所触动，但他后来呢，好像是他的理性呢，让他开始认识到无神论它不合逻辑啊，对不对？就像这样的，然后慢慢的他才转向信主啊。
你需要知道，包括你每次讲你谈恋爱的经过，你讲的是一回事，你太太讲的是一回事。你如果信主之后，你仍然坚持这个理性的观点，那你回头一切的事情，你觉得转泪点都在理性上面。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主说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是是，
在圣经里面绝对没有这样的说法，说因为你看见基督信仰是一个合乎理性的信仰，所以你接受它。不，圣经讲得很清楚，十字架的道理在世人是看为愚拙的。
愚拙的，
你是被他的真实所感动的，你应该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十字架的救恩。你回头可以说，哎呦，当我接受这个救恩，当这个圣灵进到我心里面的时候，当我接触到神了，我才发现我从前多么的愚昧，并且同时我里边的眼睛被打开，让我能够看见在神那里救恩的计划是多么合理，多么有秩序，多么完满。我怎么从前这么瞎眼看不见呢？
嗯，
但是其实没有一个人信主是因为他逻辑上想通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只是因为他自己还坚持理性的看法，所以他回头会认为，
所以他自己回头看的时候是这么认为，
他看的时候他会发现说他思想确实经过一个转变，他会把那个转变当成他信仰的转捩点。
哦，
那这就是我说的，他仍然在各种事情上坚持以他的理性来解释，所以他会相信神导进化论是一点都不足为奇的。那你如果得救的时候这个脚步没有站稳，等你试着去传道的时候，你就会犯柯林斯弟兄所犯的错，你就会不懂得怎么以圣灵说话。因为我们讲来讲去最后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要向人传神的话，传得准确，传得清楚，让圣灵来做工，而绝对不是要去给人家看说，哎，圣经的话多么合乎科学，合乎理性。
对，
那你在这个事情上打折扣，圣经成了一本合科学和理性的书，你的福音不用传了。但是什么叫做智慧岂不发声？他要我们回转到他这里，什么意思呢？这个智慧啊，就是包括了 什么呢？包括了我们应当怎么看我们的信仰，我们怎么看神，我们怎么看生命的起源，这一切的事情啊，通通已经不但是把内容给我，怎么看法也给我们，这是创造生命的那一位把生命的来历以及他创造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回转到他那里，这个叫做智慧。
就说如果基督徒他还是相信猴子变成人的，这对他信仰还是有影响的啊、这可能很没有智慧了。但真正的影响在哪儿呢？
等于这样说好了、圣经的话其实对这些有非常非常清楚的交代啊。圣经讲的智慧呢，在箴言书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不断地说这件事情，但我们不但是不要忘记，而且要谨守我的诫命。那与这个智慧相对的是什么呢？他说有一个淫妇的道。
哎呦，
这个淫妇是一直用话来勾引你。他说你啊，你如果跟着这个妓女的话走的话呢，那这个妓女有一个本事，她能够到最后使人只剩一块饼啊，
只剩一块饼，但是还是有一块饼。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总之，那些淫妇的道是使人下阴间的，你知道，进化论是使人下阴间的，福音是使人上天堂的啊。这光明与黑暗的交界在哪里？你要传神的话，你就从第一页开始好好去传神的话。就这个神的话不合我的理性，不合我的科学，
那我就说我不知道好了。
不是，那就不合你的理性，不合你的科学，好不好？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合不合你的理性，合不合你的科学？
太不合了，死里复活本来就不符合。
对呀、他替你的罪死，合不合你的理性，合不合你的科学？
这都不合。
天国进了，合不合你的理性，合不合你的科学，通通不合。那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要合你的理性，合你的科学？对不对？讲到最后啊，我请问你，创造天地的时候到底谁在那儿？
只有神在那里啊。
达尔文在不在？柯林斯在不在？
不在。
不在就不要听他的。当我们现在在讲到生命的起源、世界的来历、地球的历史、宇宙的年龄的时候，我跟你讲啊，每个人都是爱因斯坦的小提琴。
对，因为没有人在那儿，是吧？
对，不但没有人在那儿，而且我们用所用的许多的方法从根本上就充满了问题。你说到底呢，这一些在用进化论来解释圣经的科学家，其实说来说去呢，他给人一个最深的印象只有五个字，神启示真说。
哦，是，
就不用再讲了啊，
就不用再讲，
因为这正是撒旦在伊甸园里面引诱亚当夏娃一开口所说的头五个字。今天很不幸，撒旦不用开口，基督徒在替他开口。
哎呦，这最后这五个字很吓人。
知道害怕就好了，就怕是不知道害怕，那就没办法。好了，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有时间讲到这个地方。谢谢您上节目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里再见。
好，听众朋友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